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啊来思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二章啊。如果就是啊，我们大家一直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来到教会当中啊，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思想啊马太福音。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来思想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二节起。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们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犯罪沉沦堕落世上的人，是吧？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并且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心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再面对神的刑罚，罪的刑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神的话语，通过圣经来启示给我们，赐下圣灵宝惠师带领我们能够思想明白圣经上的话语。主啊，主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主的话语也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两节，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起。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往往认为主耶稣基督是愿意赦免人一切的罪，无论我们犯什么样的罪无论我们说过怎样的话，我们有过怎样的行为，主耶稣基督都愿意饶恕赦免我们。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节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他亲口所说的话， 耶稣说确实是有一种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啊，干犯圣灵这样的罪，这样的罪永不得赦免，不仅在今生今世不得赦免，在来世在永恒里都不得赦免。有人说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所说过的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人若犯了这样的一种罪，永远不得赦免。这也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走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他没有办法再认罪悔改了，他可能第二天他还是能够从床上醒来，他还是享受神所赐的阳光雨露，享受神所赐的普遍的恩典，但是这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他今生来世永远不由没有可能再回头了，永远没有可能再得拯救了。所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我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啊，我得罪一些人，那么这些人跟我讲，哎呀，你太让我生气了，你太让我气愤了，我永远不原谅你。哎呀，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很难过啊。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也没有啊。我以前我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就是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领导一起到外地出差，我们两个人哈，我跟我的领导一起到外地出差，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我到外地呢，我就会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礼拜日的时候呢，我会找到当地的教会，我会去到当地的教会，基督教会来参加聚会。后来我的这位领导呢，他有一天他就对我讲，他说他再也没有办法容忍我了，他说他再也不原谅我了，他说他回到公司去，就是就凭他说的一句话，他可以毁我一辈子啊。那这句话给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在公司来参加工作，那这句话真的让我心里很害怕啊，我真的觉得哎呦，他真的一句话可以毁我一辈子哈，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害怕。但是呢，我后来我祷告，我还是继续的，每一个主日我找到当地的教会，我还是参加弟兄姊妹的聚会，我没有停止聚会啊，我没有领会这个领导对我说的话，虽然说他再不能容忍了啊，我礼拜天要去聚会这件事他再也不能容忍，他不原谅我，他回公司要告我的状，他一句话就可以毁我一辈子。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领导呢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毁我一辈子，那他事实上他根本就是说，当然他会对我有一些损失，但是这些损失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能够真正毁我一辈子啊。我可以换一个领导，我可以换一家公司，我甚至可以换一个国家啊。就是虽然这个领导他不愿意原谅我，不愿意再容忍我，但是呢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如果上帝对我们说他再不容忍了，他的忍耐到此为止了，如果上帝对我们说够了，你如果犯这样的罪他永远不赦免我们，如果上帝对我们讲这样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有些人不原谅我们，不喜欢我们，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改变对我们的看法，还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我们，不原谅我们，但是又能怎样呢？他不可能主宰我们的生命，他不可能啊！就像我那个领导说毁我一辈子，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如果当上帝对我们讲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没有人可以对上帝说啊、哦，你不容忍我，你不原谅我，啊，我不理你了，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面。无论我们相信不相信，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面对 造我们的主都要面对上帝，面对他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避那一天。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这是圣经说按着神的定命，这是神定的，没有人可以逃避他的面。有一天每一个人要站在上帝面前，你说我不相信这一点，你不相信这一点，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所以当上帝说他不原谅我们，并且永远今生来世永远不原谅我们，那是多么可怕的眼神，我们能逃到哪去呢？这是一。第二，如果一个人不原谅我们啊，我们会说时间嘛，日久见人心，慢慢这个人他可能对我的看法改变了，他可能知道哦，原来我不是那样的人啊，他可能慢慢会原谅我。但是上帝呢？上帝是不变的神，上帝是说他所说的话他必不收回，并且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若说不赦免这个人，他是今生来世都不赦免。上帝不会改变，上帝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说啊，我对这个人的审判错了啊，我啊，过了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啊，我收回我对他的审判。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一个，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这跟你是否相信他啊，是否愿意选择信靠他没有关系。一件。第二个，上帝不改变。上帝要说他永不赦免一个人，我们不要妄想哦，随着时间的推移哦，上帝收回他对我的审判，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有人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讲的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人可以到一个地步，他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可能每天啊都还是就像圣经说的吃喝建造，挪亚的时代吃喝建造吃喝嫁娶，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人已经判了死刑了，已经判了死刑了。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这跟其他的这个地上的人、地上的法官啊、地上的一切的权柄对我们不饶恕不赦免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这是永恒的审判，上帝在永恒当中都不赦免这样的人。所以有一种罪是不得赦免的罪，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来讲，到底什么叫亵渎圣灵。耶稣基督说啊，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话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什么叫亵渎圣灵。一个方面让我们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罪，千万不要犯这样。第二个就是我们回首我们以往的日子，我们来审查我们有没有啊，在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亵渎过圣灵。那么带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这个罪是唯一不可被赦免永不可赦免的罪。当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不可被赦免的罪的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思想什么不是不可赦免的罪，什么不是不可赦免的罪啊。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伟大非常出名的基督徒，他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他们说哎呀，我犯了不可饶恕不可赦免的罪了啊！他们为此而痛苦，为此而懊悔，他们也为此感到恐惧战惊，他们很长的时间甚至很多年他们都活在这种境遇当中。他们对自己说哎呀，因为我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所说的一些话，我已经亵渎了圣灵，我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圣徒，伟大的基督徒，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几个个别的例子啊，约翰班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知道这个人。约翰班扬是非常伟大的基督徒，约翰班扬写了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天路历程是人类历史上发行量第二大的书，第一大是圣经，第二大就是天路历程。然后这本书影响了整个 基督教会，可以说影响了千千万万历代的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英国伟大的布道家斯布森，他一生他看《天路历程》这本书超过100遍，他除了他看圣经，他就看《天路历程》，这是他看的最多的一本，超过100遍。然后在约翰班扬那个时代，当时英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被人称为最优秀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那么约翰欧文呢，就常常去听约翰班扬的讲道。而约翰班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约翰班扬首先他在牢里关了10几年，第二个他是没有受过任何良好教育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补锅匠，他补锅的，他就是一个手艺人。那么甚至有人说啊，他这个人说话很粗俗，但是呢被称为最有智慧学识最渊博的约翰欧文却常常去听这个补锅匠的讲道。这时候英国国王就感到很震惊了，英国国王就对这个欧文讲，就说你这么知识渊博的人，学识渊博的人，你怎么会去听那个补锅匠，那个没有知识粗俗的人的讲道呢？后来这个约翰欧文他说如果我能够有像这个补锅匠，就是约翰班扬，有像他那样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这种知道了解，如果有像他那样神所赐给他的那种能力，他说我愿意把我一切的知识都舍去。所以这就是约翰班扬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把《天路历程》这本书要找来要看一下。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朋友已经在看这本书。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在约翰班扬他一生当中，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认为自己已经犯下了亵渎圣灵的罪。很多年他活在这种恐惧、战惊、懊悔当中。那么是怎么一件事情他认为自己犯了这样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约翰班扬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一出生就发现是瞎眼的。那么约翰班扬看到这个瞎眼的女儿出生，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就觉得啊，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啊，我已经这么苦了，我的生活已经这么苦，我已经这么贫穷了，为上帝受了这么多的逼迫，怎么上帝会给我一个这样的女儿？然后在那一段时间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苦毒，然后他甚至讲很多质疑上帝，甚至讲出一些亵渎神的话。那么后来他就回想那一段时光，他说我这一辈子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我完了，我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我已经亵渎了圣灵，我已经亵渎了神，我永远不可能得救。他很多年他都是这样的光景。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他有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他有没有亵渎圣灵呢？在神的眼中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大家不敢说，当然没有。他是神所在这个地上兴起的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神大大的兴起他，使用他，圣灵带领他，让他写下天路历程，造就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得救，不仅得救，并且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不是不可饶恕的人啊，这是约翰班扬。第二个呢，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马丁路德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觉得啊，因为我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说过的一些话，我已经亵渎了神，我已经亵渎了圣灵，我不可被饶恕，我这一生完了，完了，我永远的灭亡，上帝不可能饶恕赦免我。马丁路德有很多年也是这样的，但是到一个时刻，圣灵带领约翰班扬，带领马丁路德，让他们看见，他们不仅得了赦免，而且他们一切的罪都被上帝所洗净了。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所以他们从这种恐惧、战惊、忧伤、绝望当中被神释放出来，被神的灵释放，他们知道啊，上帝饶恕了我，赦免了我，我没有犯下那种永不得赦免的那种罪。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什么叫亵渎圣灵，什么叫 永不得饶恕的罪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什么不是的。啊，不仅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伟大的基督徒，他们曾经误认为自己犯下这样的罪，圣经中许许多多的神所喜悦的人也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彼得，当彼得看到耶稣的时候，在打鱼，啊，彼得看到耶稣，彼得对耶稣说什么？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他认为自己能不能被上帝接纳，能不能被上帝饶恕呢？他认为自己不能，他认为说我不配见上帝，我不配得到上帝的饶恕。他说：“主啊，离开我，我太污秽了，我是个罪人。”这是彼得。那么，啊，我们再看保罗，啊，保罗以前的名字是扫罗。那么保罗以前是怎样的人呢？当第一个为神殉道的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在那里。我当时的名字叫扫罗，他就在那，其实他是同谋啊，他是同谋，然后他逼迫基督徒，然后保罗说他自己是什么？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保罗说，我这样的人，上帝怎么可能饶恕赦免呢？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那么我们再看大卫，大卫在整本旧约圣经唯一一个圣经说是神所喜悦的人。大卫是怎样的人？大卫犯奸淫的罪，大卫犯谋杀的罪。当大卫犯罪之后，上帝兴起先知拿单去告诉他犯的罪的时候，大卫写下悔罪的诗啊，诗篇51篇。大卫是这样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我没有打在 PPT 上面。诗篇51篇3章4节，大卫这样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讲这个话，简单的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罪该万死，我应该被审判，我不配得赦免。当上帝审判我的时候，上帝你是对的，你是公义的，我应该被上帝来审判，我不配得到上帝的赦免。如果上帝赦免我，那神是公义的吗？所以大卫也认为神应该怎样对待他，神应该审判他。那么我们再看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当中见到上帝的宝座啊，先知以赛亚说什么？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罪人。先知以赛亚觉得自己配不配来到上帝面前，配不配得到上帝的赦免，他认为自己不配。他说我要死了，我是个罪人，我应该死。所以我们来看圣经，许许多多神所喜悦的人，神所兴起的人，他们可能都曾经误认为自己是不可饶恕的罪人，他们自己犯下一些罪，上帝永不可饶恕他们，但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神不仅饶恕他们，赦免他们的罪，神甚至兴起他们，大大的使用他们。那么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神所兴起的人，神所重用的人，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罪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罪，我们首先要思想，我们不要把误解了，不要把许许多多上帝会饶恕会赦免的罪误认为是不可饶恕赦免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犯这样的罪。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这个测试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当我们读到这句话，听到这句话，我们心里这样想：完了，糟糕了，糟糕了，我以前亵渎了圣灵，完了，我以前曾经那样的藐视圣经，我曾经那样鄙视那些基督徒，我以前曾经说了那么多亵渎圣经亵渎神的话，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我肯定是不得上帝的赦免。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你一定没有犯下亵渎圣灵的罪。大家可以明白哈，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讲这样的话，耶稣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你心里说完了完了，我完了，我总不得上帝。如果你心里这样想， 你绝对没有犯下亵渎圣灵的罪，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看到耶稣说的这句话，你想，哎呀，未来我要小心了，我以后的日子我要小心了，以前我不知道，以后我一定要小心，我一定不能亵渎圣灵，因为亵渎圣灵我永不得赦免，我一定要小心，我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心里这样想，你也绝对不会犯下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就说明一件事情，圣灵有没有离开我们呢？没有，圣灵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圣灵没有离开我们，圣灵没有放弃我们。如果我们心里因着以前我们做的一些事，说过的一些话，我们觉得完了，我亵渎了圣灵，我永远不会懊悔。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这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圣灵没有放弃，圣灵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抵挡到圣灵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离开我们，我们没有亵渎圣灵。如果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在想，哦，将来，哦，我一定要警醒我自己，一定我不要犯这种不可饶恕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我为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我感到恐惧，感到害怕，我想到面对上帝的那个日子，我心里哇，有一点敬畏的心在里面。当我们心里是这样想的时候，感谢神，这说明一件事情，圣灵仍然没有离开我们，圣灵仍然在带领我们，提醒我们，圣灵仍然在我们心里做工，要把我们带到正路上去，带到永生的路上去。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绝对没有犯下亵渎圣灵的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圣徒，那些伟大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觉得哦，我犯了圣灵亵渎罪，他们越这样想，他们越这样懊悔，越这样恐惧，甚至恐惧，甚至绝望，他们越是这样，这越说明一件事情，越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越是要把他们挽回，圣灵越是爱他们，圣灵越是没有离开他们。好，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如果我们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太可笑了，什么永世啊，什么来世啊，如果我们心里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我们心里充满了对这些话的不屑一顾，没有逻辑，这些话，如果我们心里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说明一件事情，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心里做工呢？没有。那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什么是啊，什么不是亵渎圣灵的罪，什么不是不可饶恕赦免的罪。很多的时候，越是虔诚的，越是敬虔的基督徒，他越是觉得哦，我犯下这样的罪。所以我希望我们刚才所跟大家思想的，让大家能够从这个重担当中能够释放出来。如果你还在为这个罪而担心害怕，甚至绝望恐惧，这说明一件事情，你没有犯这样的罪，你没有。只要你认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无论犯任何的罪，说任何亵渎的话，上帝一定赦免，因为圣灵没有放弃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那到底什么叫亵渎圣灵呢？我一开始我就提到，很多人我们今天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啊，耶稣赦免所有人的罪啊，耶稣赦免一切的罪。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经明确，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的赦免是有一个底线的，上帝的赦免是有一个底线。就像上帝当年对亚当夏娃说，这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随便的吃，随便的吃，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那园子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耶稣在这里说的也是这样，一切的罪上帝都可以饶恕赦免，一切亵渎话上帝都可以饶，但是唯一只有一个罪，就是亵渎圣灵，上帝永远不会赦免，今生来世永远不会赦免。所以这叫提醒我们，第一个就是上帝的饶恕赦免是有限度的，是有底线的，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不 不要说啊，会任意犯罪，任意偏行己路，上帝总要饶恕我，赦免我，不是的。那么我们要来明白到底什么叫亵渎圣灵呢，我们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经文，我们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耶稣讲这样的一句话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看到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么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又瞎又哑啊，所以魔鬼附在这个人身上就让这个人看不见。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事实的真相啊。事实的真相就是有一天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我们很多人看不见，我们不相信，我说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个不存在。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眼，圣经说也被魔鬼弄瞎了，魔鬼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啊。那么耶稣在这里把那个瞎眼的人，把那个哑巴身上的鬼把他赶出来，这也正好应验旧约所说的，当那个瞎子能看见，哑巴能开口说话的时候，这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所以当耶稣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周围的人就说这就是大卫的子孙。当以色列人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在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旧约圣经已经预言弥赛亚全人类的救主要从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当中出现。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以色列人说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这不简简单单说耶稣哦是大卫家族下来传下来的，不简简单单是，而是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么我们再看法利赛人是怎样的反应呢？法利赛人听见众人这样说，法利赛人说耶稣做这样的事情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法利赛人讲这样的一句话。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啊，这种亵渎圣灵的罪，这就是亵渎圣灵了，这种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我们首先看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的熟悉，他们是教导旧约圣经的人，所以当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他们完全的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事实上从耶稣一诞生，刚刚诞生的时候，当时有东方的博士来找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诞生的故事。然后这时候希律王呢就找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让他们去查圣经，就说以色列人的王降生在哪里啊，他们一查哦，降生在这个伯利恒啊，果然就是东方三博士要找，然后耶稣就降生在那个地方。所以从一开始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还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格迪姆啊，他很早的时候，耶稣刚开始来传道的时候，他很早的时候他在一天晚上他就去见耶稣，他见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约翰福音三章，他讲第一句话就说，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说我们知道，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若不是从神来，若不是神与你同行，没有人能行。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要注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不是说我知道，他是说什么，他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啊？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知道，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并且在上面的经文，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耶稣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当时法利赛人是哑口无言，他知道啊，但是他们就是不接受。圣灵把这一切明明的显在他们的心里，借着耶稣所说的话，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圣灵一次一次的把这些证据显在法利赛人的心里，但是他们就是抗拒，就是不接受。结果他们抗拒到一个地步，就说耶稣做这个事情不是从神来，是从邪灵来，是从魔鬼来的。所以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他们心里对圣灵的一个抗拒，对圣灵给他们这么多证据，耶稣用挽回的话，从十二岁开始耶稣就来到法利赛人当中去显明自己的身份，耶稣就说我就是从神来的，让那被捆绑的得释放，被掳的得自由。那么多的时间耶稣对法利赛人劝勉，并且严重的警告， 就是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比索多玛的人更加糟糕。但是这所有耶稣所行的一切，耶稣还行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我相信最忠实的观众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是不是？法利赛人总跟着耶稣，因为他们随时随处要找耶稣的破口，他们要抓住耶稣的把柄，要治死耶稣。所以耶稣行的每一个神迹，耶稣讲的那些教训，他们都知道。圣灵把这些全部都显给法利赛人看，一次又一次显给他们看，但是法利赛人就抗拒，最后抗拒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耶稣做这一切不是从神来的。其实他们心里明明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尼哥底母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知道啊，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犯下的罪就是亵渎圣灵。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你持续不断的，圣灵一直对你说话，一直提醒你，把各样的证据显给你看，但是你心里明明知道，但是你要抗拒，你要抗拒，你要抗拒，你不接受，最后你到一个地步，你说这不是神的灵做的事情，这是邪恶的灵做成。你如果到这个地步，耶稣说那你就结束了，从此上帝的救赎恩典离开了你，你犯下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可饶恕。所以从这以后，耶稣再开始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耶稣用什么方式来传讲呢？用比喻的方式来传讲。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从这个时候再往以后，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用比喻的方式。后来门徒问耶稣，你为什么用比喻的方式啊，我们听不明白呀。耶稣说，哎，我就是让有些人不明白，但是要让你们明白，那些谦卑的人、清心的人他们就明白，但是那些骄傲的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就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就变成这样。在这之前，耶稣有没有很多的用比喻？没有，耶稣讲教训都是非常直接的，就是你们要爱仇敌啊，你们要饶恕人啊，你们要柔和，你们要清心，你们要谦卑。所以这都是非常直接，耶稣没有用那么多比喻。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开始用比喻了。当耶稣用比喻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就是这些不明白的人当中，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怜悯、神的赦免永远离开了他。那么就是这些抵挡圣灵，一直抵挡到一个地步，不接受，这就是亵渎圣灵。所以简单说，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你抵挡圣灵，持续的抵挡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圣灵对你说话，圣灵把许许多多的证据给你看，但是你还是不接受。你心里虽然心里明明清楚，你说这事一定是神做的，若不是神做的，没人能做这事，若不是神对我讲话，没有人能。你心里明明清楚，但是你出于自己的骄傲。法利赛人出于自己的骄傲，因为法利赛人看见人都要信从耶稣了啊，圣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看见人都要信从耶稣了，所以法利赛人说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去跟从耶稣，我们要除掉耶稣。所以他根本不管耶稣是不是讲的真理，耶稣是不是从神来，他们不在意，他们只在意什么？我们要让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得到人给我们的荣耀，这是法利赛人所在意。我再次简单的说，什么叫亵渎圣灵？就是你一个人持续的抵挡、拒绝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持续的抵挡到一个地步，甚至说这个工作不是出于圣灵的。那么当一个人这样犯下这样罪的时候，他就在亵渎圣灵。其实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法利赛人有没有杀人放火呢？没有。有没有像大卫那样啊，又是抢别人的妻子，又是去设计谋杀人？有没有？没有。法利赛人从人来看，哎，这些人的就是随口讲了一句话而已啊，他们没有在行为上面，或者在那个时候在行为上面真正的把耶稣怎么样。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到后来也没有，他们是借助罗马人动的手啊，那他们就是随口说一句话呀，就这一句话是最严重的罪。因为后面耶稣说了，这句话是从哪里发出的？从他们心里发出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人心里充满什么，他说出来。他虽然看上去没有杀人放火啊，没有怎么样，哎，但是就仅仅这一句话，好像随口这句话， 他们就永远的被上帝所定罪，永不得赦免。就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抵挡圣灵，一直抵挡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工作。在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么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说好像圣灵比圣子啊，32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人子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了，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说好像圣灵地位比圣子要更高啊，人们得罪圣子耶稣不要紧啊，耶稣赦免我，但是你如果得罪圣灵就不行了。好像耶稣是不是说好像圣灵的地位更高，圣灵的权柄更大？不是的啊，我们首先要讲，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三位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尊同荣同权柄同本质的，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没有高低之分，但是他们的职分有不同，但是并不是表示好像哪一个位格更高一点，哪个位格更低一点，不是的，他们是同德尊荣。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说好像圣灵更高，圣子更低，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说啊，你得罪圣子还可以，得罪圣灵就不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首先我们要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的三个步骤。上帝救赎的计划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起同工来完成的。圣父是预备或者设立救恩，在什么时候设立救赎的计划呢？创世以前。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救赎的计划了，就已经定下了救赎的旨意，上帝救赎的计划已经完全预备好了，这是圣父在创世以前做的事情。那么圣子呢？圣子耶稣是成全救恩，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最后代替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什么？成了，他完成了天父托付给他的这个救赎计划，他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他成全了救恩，因为他已经担负世人的罪，接受了罪的刑罚，人只要信靠他，人就可以被得拯救。这就是天父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救赎计划，就是这样的。所以圣父设立计划或者圣父预备计划，圣子成全，在哪里成全？在十字架上成全。圣灵怎样呢？圣灵运行救赎，圣灵或者说施行救赎，施行救恩。那么在希伯来书10-29节那里说，圣灵是施恩的圣灵。所以上帝救赎的恩典怎样临到一个人，上帝救赎的恩典怎样让这个人重生，怎样让这个人脱离罪和死亡的这种辖制和捆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怎样把这个恩典运行出来呢？在这个人生命中运行，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来到人的心里，与人的心发生最直接的这种接触的。耶稣基督说啊，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要得蒙拯救，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传福音讲的第一句话，人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人要得到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耶稣所成全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已经成全，但是人要得到什么？人要悔改，人要认罪。那么人怎样才能认罪悔改呢？圣灵来到人的心里让人认罪悔改。所以当人如果持续拒绝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持续的拒绝，持续的拒绝，就像法利赛人那样，那么他不仅仅是拒绝了圣灵，他拒绝了上帝在他心里的工作，他也就拒绝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他当然也就拒绝了天父上帝。因为人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父上帝。所以当人 拒绝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持续的拒绝，持续的拒绝，甚至藐视，甚至鄙视，甚至污蔑，说这些事情啊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人是这样的话，人的这种拒绝其实事实上就是拒绝或者藐视了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表现在第一个最直接第一个表现就是你拒绝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你持续的拒绝，拒绝到一个地步，就像那个法利赛人那样刚硬到一个地步。耶稣不停地跟他们讲好话，也讲严厉的话，也讲耶稣不停地行神迹给他们看，但是他们还是不接受，还是刚硬，他们拒绝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亵渎圣灵呢，并不是说圣灵好像比圣子圣父地位更高啊，亵渎圣子还可以，亵渎圣灵，耶稣并不是，耶稣是说因为神的救恩在人心里能够成全，能够施行出来，是透过圣灵的，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到我们心里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如果圣灵不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早把耶稣的话忘记了，我们早把圣经的话忘记了。圣灵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然后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要让我们归荣耀给基督。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持续的拒绝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他就拒绝了一切，他就拒绝了圣子，他拒绝了圣父，他就拒绝了救恩。所以耶稣说人不可以亵渎圣灵，不可以亵渎圣灵啊！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能够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圣灵是直接来到人的心里做工。那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那些持续拒绝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的人，就像那些法利赛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么圣经还有一处地方让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在耶利米书11:14，耶利米书11:14，我们看到投影，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11:14起。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耶利米书16:5，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商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些人，上帝说他的怜悯已经挪去了，他的恩典已经挪去了，上帝不在这些人心里继续做工了，神的灵已经离开了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就是神的赦免不会临到他们，神甚至对先知说你不要再理会这些人，甚至不要为这些人祷告，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们了，你还祷告有什么用呢？神也不会听了。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耶利米先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上帝借着先知对他们讲话，上帝行各样的神迹，甚至上帝兴起外邦人，借着外邦人的口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是不悔改，仍是一再的抵挡，拒绝先知，拒绝圣灵在他们心里的工作。结果到一个时候，神说他要离开，他的怜悯恩典要离开这些硬着心肠的人，神对先知说不要再理这些人了。所以这些人就是那些不得赦免了，不得赦免了。那么新约也是这样，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希伯来书6:4-6，希伯来书6:4-6，4节起，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必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当一个人拒绝圣灵的时候，他不是不认识神，他认识神，就像旧约的那些一再背逆神的以色列人，也就像新约的耶稣提到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人知道，这些人认识神，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当耶稣一出生的时候，他们查旧约的预言，他们就知道，哦， 是从伯利恒出生的。而他们当中也说，他们也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尼古底母说了，你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神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做。他们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们就是拒绝拒绝。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圣灵的光光照了他们，他们被圣灵光照过，圣灵提醒过他们，但是他们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一再的硬着心肠背离道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不能重新懊悔了，没有机会了，不能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从旧约，无论从新约，神借着先知，神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神不是不愿意赦免人，神愿意赦免人。神不是不愿意怜悯人，神愿意怜悯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形象来带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带到世界上，完美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啊！耶稣做罪人的朋友，耶稣去安慰那些忧伤痛悔的人，耶稣去接触那些被世人所弃绝所离弃的，那些被鬼附的长大麻风的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这些人没有人理的，这些人在世界上被当作垃圾，被当作渣子，耶稣去拥抱他们，耶稣去医治他们，耶稣去安慰抚摸他们。耶稣不是不要赦免人，耶稣不是不要怜悯人，甚至当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嘲笑他，羞辱他，人们把耶稣要定死，耶稣在最后仍然说什么？赦免他们。所以上帝不是不要赦免人，上帝要赦免人，但是人呢，人却会硬着心肠。有些人会硬着心肠，他虽然有的时候他看圣经的话，他听到圣经的话，他心里突然的触动一下，他说啊，哪有这样的爱，哪有上帝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他心里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他很快的把它压制下去。我想很多时候，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没有信主之前，有时候我心里也，当我思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在思想，我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吃了或吃了睡，睡了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上帝他造了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上帝他让我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有目标？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上帝我以后离开世界我要面对他？我以前心里有过这样的声音，有过这样的声音，当我心里有这个声音的时候，我马上去压制他，我说哎呀，荒唐、愚昧、不科学，马上去压制这样的声音。后来感谢神啊，圣灵在我心里做工，让我这个刚硬的心呢，能够慢慢柔软，慢慢柔软，慢慢向圣灵打开我的心门，接受圣灵对我的这种工作，对我的劝勉，神挽救了我。但是我相信还有一些人跟我以前有过同样的经历，你不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动，尤其是偶尔来到教会当中，或者经常来到教会当中，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样感动的时刻。圣灵借着某一句话，圣灵借着某一个时刻，一定触动你的心。你突然那个时候，你本来瞌睡打瞌睡后，就突然醒了一下，哎呀，真的，我死了以后要面对上帝啊。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说荒唐愚昧，如果这个声音出来，你压制这样的感动，你压制，你压制，你不停的压制，你压制到有一天，圣经说有的人心像被烙铁烙惯了，你再拿火热火烫的烙铁去烙他，他都麻木了。那这个时候，上帝说他的怜悯就离开了，他的怜悯就离开了，是何等可怕！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心就像被烙铁烙惯了的一样。耶稣无论行多少神迹，无论用怎样柔和的话，无论用怎样严厉的话，他们完全的拒绝。他们拒绝圣灵在他们心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抵挡抵挡抵挡。结果耶稣说，这样的人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不是上帝不饶恕人，不赦免人，上帝饶恕人，赦免人。耶稣说了，人犯的一切的罪，说的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人如果持续的抵挡圣灵，持续的，我要强调持续的，到一个地步， 神的灵离开他，神的怜悯离开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对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激烈的攻击基督教。伏尔泰他曾经说，在他死后100年之内，基督教在世界上要消失。那么人只有从历史书上才能够读到基督教，在他死后100年之内，基督教在世界上要消失。那么他什么时候死的呢？1778年他死了。那么现在过了多少个100年呢？基督教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然后伏尔泰他这个人非常的狂妄，他说我是会死的，但是我的思想无处不在，遍布大地。他讲这样的话，但是我有多少人现在知道伏尔泰的思想呢？他早都像一粒灰尘，像早晨的露水已经消失了。他把自己当作谁？那么伏尔泰他激烈的攻击基督教。然后有一天就伏尔泰他要死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日子不多，就有人就问他，就来了，他说你难道真的不担心吗？如果真的有上帝怎么办呢？你这样的人，就有人好心来到他的床前，就说你真的一点不担心吗？如果真的有上帝你怎么办？后来伏尔泰说什么？伏尔泰说我不担心，神会赦免我的，因为赦免是上帝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呢。他说自己多么了解基督教，他说自己多么这个瞧不起基督教，但是我相信他连圣经可能都没有认认真真看一遍，对不对？他至少没有看到耶稣说的那句话，一个人亵渎圣灵了，上帝还赦不赦免他呀？不赦免他呀。赦免不是上帝理所当然的责任。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上帝说你不赦免我，你欠我的。这哪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呢？上帝造了我们，上帝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拥有的，维持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欠上帝的，我们犯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不要认为上帝饶恕赦免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这个世界上任意妄为，我随便的想做什么做什么，想怎么亵渎神怎么亵渎神，想怎么藐视圣经怎么藐视圣经，然后我死了我说上帝你一定要赦免我，何等荒唐。耶稣说了，当一个人抵挡圣灵，抵挡到一个地步，他永不得赦免。好，我们再把这两句话再读一遍啊，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马太福音12章31节到32节，31节起，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罪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耶稣说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这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耶稣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说，但是当一个人如果持续的抵挡圣灵，持续的拒绝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那么到一天到一个地步，上帝的怜悯会离开他，圣灵会离开他。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看上面那节经文我们还是一起读马太福音12章31节，我们还是再读一遍马太福音12章31节起，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约翰福音16章8节起，他既来了，这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上帝说人不要去持续的抵挡圣灵，就是亵渎圣灵，你把圣灵做的事情你当作一钱不值，你嘲笑，你甚至污蔑，人绝对不能这样。那么圣灵在我们心里他做什么事情呢？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工作？他说让我们要 认罪悔改，要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我们再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首先耶稣警告人，人不要亵渎圣灵，不要持续的抵挡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然后耶稣告诉人，圣灵来到人的心里是要让人认罪悔改的。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一切的罪都被赦免，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一个人他如果一直拒绝圣灵，他会不会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不会的。因为一个人认罪悔改是圣灵在人心里做的工，他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他不会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哈，我们先看积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一个不亵渎圣灵的人，不是在心里持续的拒绝圣灵的人，圣灵来到他的心里，在他心里做工，他觉悟到自己的罪，他认罪悔改了。这时候圣经说什么呀？他无论犯多大的罪，上帝饶恕赦免他。大卫犯奸淫的罪，大卫犯谋杀的罪，扫罗后来的保罗，他逼迫基督徒，他甚至是杀死第一个殉道者的同谋犯，他的罪大不大？但是圣经说，他若认罪悔改，大卫若认罪悔改，保罗若认罪悔改，这么大的罪上帝都赦免，这是积极的方面。那么可怕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心里一直拒绝圣灵的声音，一直拒绝圣灵的声音，我们心里就好像圣经说被像那些被烙铁烙惯了的人一样，开始烙铁烙我们一下，我们弹一弹，后来再怎么烙我们没有反应了，这样的话他心里圣灵在他的工作，他拒绝，他没有办法认罪悔改，因为认罪悔改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他没有办法认罪悔改。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哪怕最小的罪上帝都不赦免。从人看，法利赛人就说了一句话嘛，对不对？法利赛人就是说了一句话，法利赛人可能随口讲一句话，耶稣做这个事情，哎呀，从邪灵来的，随便讲一句话。法利赛人没有去杀人放火，法利赛人没有去犯奸淫，法利赛人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拿石头要打死基督徒，打死耶稣，没有，他就是随口讲一句话，在人看这算什么呢？这没有实际伤害到任何的人，对不对？就一句话而已。但是耶稣说这是最严重的罪，这是最严重的罪。所以我们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你是天大的罪人，你比大卫犯的罪还可怕啊！大家不要告诉我啊，你是最污秽的罪人，上帝饶恕赦免你，因为你接受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你认罪悔改，你不一再的拒绝圣灵。那么另外第二句话就是，无论你怎么看自己，我是多么好的人呐！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骗人杀人，我还守上帝的诫命啊！我是道德模范。你一直拒绝圣灵在你的心里的工作，你没有办法觉悟到自己的罪。那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哪怕你无意当中或者随口讲一句话，就可以定你永远的罪，你就在亵渎圣灵。所以这是最可怕的警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重生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法利赛人就看自己的行为，哇，我们是道德模范，我们又不瘸腿又不瞎眼啊，我们又不沾染各样的污秽，我们持守上帝的律法。但是怎样呢？他们随口讲一句话，他们的罪就被永恒的定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来看耶稣说的这些话，看圣经的话，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触动一下，我们要宝贵那个时刻，我们要认真的听，我们要把这些话存在心里，仔细的思想。就像玛利亚一样，她把上帝的话，把天使对她的话存在心里，仔细的思想，她没有消灭这些感动。不要拒绝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是让我们认罪悔改的啊，这是我们得救恩的开始，认罪悔改啊。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好像 我正坐在家里看电视，一个精彩的节目，外面有人敲门，然后我说哎呀我把这个看完啊，我再去开门，这个还有一个小时我看完了再看，等我再开门，那个人怎么样？走了。所以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一听到有人敲门我就要去开门。所以耶稣说他站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去到他那里去。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听见圣灵对我们的说话，我们心里有触动，我们看到啊，耶稣在是不是在找我啊，耶稣是不是在敲我的门啊，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说拒绝，这可笑愚昧荒唐，拒绝。或者说哎呦，我把我现在的事情忙完了啊，等我以后老了退休了要死了，我再去认罪悔改，再去信耶稣，等你那个时候再开门，上帝还在那里吗？耶稣还在那里吗？不一定的啊。斯布珍在他的解经书里，他引用过一个英国基督徒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帝确实承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会赦免我们，上帝确实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呢上帝没有做出承诺我们一定可以活到那个时刻。大家可以明白这句话哈。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现在着急悔改干什么，着急认罪干什么，那等我要死的那一天我再认罪悔改就好了。但是你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刻，你不知道你哪天会死，你不知道。人的寿数在上帝的手中。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经文啊，以赛亚书55:6-7，以赛亚书55:6-7，六节起。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啊。哥林多后书6:2起，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你长阔高深的爱，用你的慈深爱所把我们一代一代的拉回到你圣经的话语面前。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印着我们的景象啊，印着我们的心肠，我们要个人偏行己路啊，我们要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欲去行。主啊，但是你忍耐我们，你用你的爱来挽回我们，你也用圣经的话语你来警告我们。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在心里一再持续的拒绝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把每一个人我们带着我们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们愿圣灵带领保守我们我们自己，让我们立定这样的心智，我们不要做持续抵挡圣灵的人，不要做持续抵挡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不要做那亵渎圣灵的人。主啊，因为我们要得神的怜悯，得神的赦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